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这个区分的话，就是可能对我个人来讲有点意义，就是说我还是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当中吧，那些特别有智慧或者说特别实践的知识的人不是那么的重视嘛。这个区分对当年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挺有冲击的事情，那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还不是那么透彻的理解到。就比如说我在一家企业工作，我做的那些事儿，其他人也在做，有的人比我要好啊，他们在这种部门沟通啊，或者说他跟领导的这种沟通啊，和他在处事上面的这种我们可以叫知识或者这种能力吧，他可能就是比其他人要优越。但是呢，我们这些可能读了几本书的人啊，多多少少会有一种不自觉的那种知识的傲慢吧。这种知识我们可能他应该就是并非实践之知，他可能就是理论之知吧。比如说你对希腊历史特别熟悉啊，你不用你对中共党史特别熟悉，但是好像这个东西它天然给了你一种傲慢的一种资本。就它一种潜在的傲慢的资本吧。那其实这些东西跟企业经营啊，或者跟你的工作，它没有太直接的联系。反而就是说那些可能没有怎么读过书的人，他可能在这些比如在企业经营方面，或者在这个会计啊、财务啊这些具体工作方面，他比其他人更有，比我吧，或比那些读书人吧，或更有能力或更有智慧，他们是在实践知识方面吧，就是比如说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个实践知识方面，他们可能是更优秀的。当然就是说陈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实践知识的话，它如果是落到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生活，人该怎样生活，我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上的话，它当然它是另外一番知了啊，另外一番实践的这个知识了。那它当然是包括在那个所谓的名讳，就是陈老师觉得比较好的一种翻译的一个词叫名讳，它是包含在名讳当中的啊。可能一个人在具体的职业上面啊，或者具体的这种沟通能力方面，他很优秀，水平很高，但是名讳的话，他可能还是要更多的偏向于，就是说你应该怎样过好你自己这一生吧，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是第五节，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把伦理学和修身书做了一个区分。这个其实也是挺常见的一个误区吧，就是把追问何为良好生活的问题当成怎么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啊，或者说怎么去用就是自己学到的这一套道德去教育或教训别人吧啊，常常有这种讨论伦理学的这种流俗的看法吧，这个还真是挺多。第7节和第8节可能是比较重点东西吧，但第7节其实熟悉陈老师说理的同学可能也会觉得是比较一般的看法啊，就是说哲学是穷理嘛，那伦理学作为哲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它是在伦理领域的穷理，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所以我也不多说。就是有意思的可能是最后一段，我在我看来哈，就是怎么伦理规范是怎么在理性时代往这个伦理学的方向就是演进的嘛。然后第8节的话篇幅很长，可能就是重点就是在我看来的话，可能整个第8节都是在讲一个问题，就是 伦理学吧，它有什么用，或者说伦理学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价值？那陈老师他一上来就是，就是问到了这个关于伦理学能不能劝善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在第五节遗留的一个问题，因为第五节，陈老师就提，在文末就提了两个疑问，一个就是关于善好德性是否可教，一个就是关于伦理学、政治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后面他会讲，他说是一种有我之知嘛，这个东西是后面的内容。那第一个疑问呢，就在这个地方，在第八节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回应。就是伦理学能不能劝善，劝善的这个问题。陈老师大概是从两个层次来分析这个事儿的，就是能不能劝善的话，首先是他把这种他叫劝求分成了说理和非说理两种方式。首先他一上来就否定了，就是说理这种。劝求方式对劝求来讲，并不是格外有效的，甚至很多时候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读过几本书的人可能会觉得，陈老师说可能会高估事实和逻辑的力量。那实际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啊。维特根斯坦这句话他也经常引用嘛，就是理由穷尽处是劝请。后面这句话打括号说，传教士让土著人改信宗教时的情况，这个呢，好像陈老师也是讲过，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吧，就是传教士让土著人改信宗教这个事儿，并不是说传教士就居高临下给他讲了一套上帝如何如何，伟大，然后基督教如何如何的高尚啊这样的一些道理，让一个不信教的人信教，而是说。会跟他成为朋友，会实实际际的去帮助，那个人在生活当中的解决他那生活当中的困难啊，等等的方式来，就是来劝他就是信教啊。不过这个宗教这个问题现在网络上也是不能谈的哈，所以说就不具体讲，但反正就是说。劝请的劝，就是理由穷尽处吧，是劝请。所以他是以陈老师是一上来就否定了说这个说理在劝求上面有多大的效这个事情。如果有人这么想，那他高估了说理的或伦理的这伦理学的这个作用。那他接下来就开启了他的这个第二个层次，就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着眼于效用这个点来看说理呢？是吧？就是包括这个效用，包括可能我们经常说的达成共识，巴勒斯坦和这个以色列啊，他们一直打仗，什么时候能达成共识啊？缔结和平条约等等。那陈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谈到说理的价值的时候，不一定就一上来就要说它有用还是没用。而是说呢，我们可以对说理有一个开启一个新的视角，就是来谈它的说理的价值的时候，可以开启一个新的视角。这个视角一个是说在，就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态度方面，一个是内容方面。他的意思啊，态度方面的话就是说理呢，它可以被视作不同经验之间来求取理解，对，就是求取理解这个事儿。求取理解这个事情，它首先是一种态度，诞生于互相理解的努力之际。陈老师说，这是一种，首先是一种伦理的态度，把对方视为理性存在者的这么一个态度。这个事情很有价值，为什么很有价值？是说我把你当做 human being，当做人类来看待，价值就在这个地方哈，我理解。就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王小波他的杂文里面，也讲过， 就是说人什么是尊严嘛，什么是个人的尊严，那就是你把我当做一个人来看待这件事的价值，它系于这里吧。这是态度方面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内容方面的，就说说理这个事儿，它的在内容上怎么来说它的这个价值，这个价值陈老师认为就是说理的价值最核心的地方，也是它和其他的就是劝求方式相区别的最独特的一个方面，就是它可以逐渐形成系统的论理。可以发展出种种学理系统，因为我们不管是使用欺骗，还是说动之以情，还是说威胁，还是说纠缠等等这样劝说方式，它最终它只能停留在它想求的那个效用上面。但是说理这种方式，它有可能会由此及彼，由浅入深，逐渐形成系统的论理。这是他在内容上的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价值。这个价值的话，用陈老师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为真理而真理。讲到希腊人的时候，还会讲到的这种为真理而真理的这种精神是本身就是很有，或者说非常有价值的。甚至说，它就是人类至今有这么高的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哲学的或思想的一个根据，一个凭据。所以说，你问说理有什么用的时候，可能错失了一个方向，就是说它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可能就是可能说没有用的东西就是最有用嘛，就是大概有这么一个。流行的一个说法，但是为真理而真理这种穷理求真的精神，它确实是从希腊开端之后，确实它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就说伦理学的价值，它可能在内容上也非常非常核心的体现在这里。综述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围绕大家的问题来一起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打开一下那个群里的链接，文本的链接。第一个问题呢是老吴的问题啊，那我问你简单阐述一下你的问题呗。
对啊，这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嘛，就是在第二十页，他说是除了说理以外，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愿望、想法、主张，还有很多办法嘛。他说了好多，对吧？他说了好言相劝、恳求、纠缠、煽动、欺骗、利诱、威胁等等。然后二十一页的第二自然段嘛，他接着说这个。往往他先把利诱和威胁排除在外了嘛，他认为好言相劝、恳求、宣传，或者煽动嘛，就是让别人自己接受自己的主张嘛，就是好言相劝、恳求、宣传、煽动啊，威逼利诱这些方法呢，往往比这个诉诸于事实和逻辑、诉诸于说理更有效嘛，对吧？就是想问问你们，就是。尽可能什么呢？尽可能夸张离奇一点的案例吧，就是那种太通常的就不用说了嘛，对吧？就是通常给一个奖励啊什么的诸如此类的，对吧？比如说老师也经常威胁学生嘛，不做作业我也给你打0分哦，这种算不算威胁利诱啊？这种就不算了，这种太常见的就不算了，就是比如别人没有做那某一件事或者某一类事情。或者没有愿意接受你的愿望或主张的这种东西，你实际的细节通过怎么一套方法也好，什么一套东西让它发生也好，让它转变了这个愿望或者主张，或者改变了想法，或者真真实实的做出了某种改变，这种案例嘛，就是尽可能有一些细节或者是离奇的吧。我当然是比较。有点猎奇的这种心态嘛，或者什么的，就太通常的那种就不是 太愿意听了嘛，太通常了，就到处都见到的，就不用再专门说了嘛，就说一说比较细节的、比较猎奇的或者比较有意思的嘛，你觉得？大概是这样一些例子。
那个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哈，就是，让别人接受的颇为有效的方式，除了陈老师列的那几种以外，有没有更加具体的这种例子？你听说的话，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个还是挺难的，因为好像陈老师列的差不多了吧，那几种方式。不过就是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想到的。
就或者你那个宣传也好，煽动也好，也多补充一些细节也可以嘛，对吧？或者哪些细节是有意思的，或者是触动了的、感动了的，或者是真实确实有效的那种细节的都可以啊。
突然想到一个，还不知道算不算，就是唱赞歌嘛。或者我们拍马屁嘛，这种有通俗说的话，拍马屁这种方式，这个有的时候还是挺有用的。不是说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是说看看历史上，不是我最近看那个古希腊的抒情诗嘛，有一种诗歌是那种就是那种颂歌吧，就是给比如说给这个马上要上这个战场的。战士，然后给他们写一首颂歌，然后这个歌者或诗人就来写一首之后来唱啊，然后来鼓动他们。鼓动的话，可能和煽动还是不是那么相同，至少说在那个情景下哈，可能和煽动还是有一点区别，因为他们就是战士上战场这个事儿，他们。是因为希腊人都是把它视为荣耀的嘛，只是说呢，在临上战场前呢，有人给他们，加油打气啊，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太好，但如果说是通俗的那个拍马屁的方式，我觉得是可能也算是一种，能够让别人接受，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儿的一种可能方式吧。
我也说说，因为我感觉陈老师这里把这个利诱和威胁排除在外，我感觉是不是现实生活中更多的还是其实跟利益相关啊？就是不是诉诸于道理，而诉诸于利益，就是把要想说服一个人干什么事儿，要把他自己的切身利益跟这个事儿，跟这个主张挂上钩。比如说看国外那些政策，比如说那些政客拉选票啊之类的。就是说，我的这个东西，你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所以你支持我之类的。然后我感觉可能后面有一些东，陈老师后面列举的那个，我感觉是不是其中有一些也跟这个利益相关？比如说煽动这个，可能是曾经的美国梦，现在的中国梦这些的，这个somehow 理解成有一些煽动性质的，但这个多多少少也是。通过跟你切身利益挂钩来实现这个目的，是不是？
对，我理解也是，这些手段其实是综合运用的，对，单一的运用某一个的话，当然也有，但是常常在实际情况下可能是综合运用的。这个我却特别想说，因为刚才，就是你提到了这个关于政客这一个，其实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我想能想到的一个特别具体、特别复杂的例子，就是党史上的这些运动吧，特别是整风运动啊，就是等等吧，这个当然比较敏感，就不好特别展开，但它确实是。非常复杂的一套综合的政策措施的一个综合运用，最后能够说好像让冯友兰参加梁孝写批判稿啊这样的事情都能发生，然后让梁漱溟觉得让那么大一个知识分子嘛，觉得哎毛泽东还是了不起， 就这些或者共产党还是了不起，整风运动还是了不起。就这一套东西，它是非常非常复杂，可能有很多社会，也有很多就是社会心理等等的一些因素。但是对，但这个又不太方便展开来说。这个老吴，你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翻一翻。
对，认同，我也有差不多的感受。
其他同学还有吗？
老吴他提了个问题，我联想到了，就在我们单位嘛，我觉得应该在我们这个，我是在个公立小学教书嘛，就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职场里面，我觉得很常见啊这种现象啊，就跟刚才绝非说的那个有点相似，就是但是我觉得程度上不太一样啊，刚才绝非说了就是拍马屁嘛。但是我们这个就很奇怪啊，就是领导会经常给下属戴高帽，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因为，就是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领导他通常有些事情是我们员工可能是，特别是我们一线老师可能是，不太愿意做的啊。比如说你在中小学是吧，要当班主任，但是这个职位的话，又必须要有人来做。问题就是当班主任的话，或者是有些职位会事情非常的繁杂，会相当辛苦啊，并且也没有说什么名分。那这时候，领导通常会给一些老师去戴高帽嘛，比如说啊，他觉得你啊某些方面能力很强啊，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学期，我看到了有些老师的话在身上很有效果，并且他这个戴高帽的方式，我觉得他还不是说是在达成愿望的那个一刻啊，比如说就是让你做成了班主任，他就不戴了，他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比如说你在做这个班主任的过程当中，不管你做得好还是不好。他都会非常的肯定你，至少你如果说一直能够给予他做事的称赞的话，他就会一直做下去。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们在职场当中有没有碰到。
OK，这个确实是，可能下兄可能有体验啊，不是我也有一点吧，就是可能做团队管理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会用这种方式，但多少吧，看可能有的用的比较多，有的用比较少，因为用的太多，可能也特别现在年轻人的话，也不太 有实际的作用，特别在公司里面的。哎，像刚才艾可说到这个，我觉得我想起来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党史上的哈，这个还也比较安全，就是在49年之后不久嘛，然后当时整个国家经济状况也比较破败，然后这个特别知识分子啊，不管是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都非常的穷，都非常穷。四九之后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对知识分子的优待嘛。优待之一，举一个例子，就是罗隆基嘛，这个大知识分子，著名的右派，当时的优待是什么呢？首先是给他这个非常好的物质待遇，他应该是就给他一个豪宅吧，给他了一个豪宅，然后好像还是什么乾清王爷的府邸，然后给他配了几个保姆，然后几个司机，然后几个保镖，然后出行都是什么副部级待遇等等。那他在国民党时期是完全没有这种待遇的，就是一个教书先生。和另外就是让他参加工作嘛，就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很高的这个职位等等。所以他们最后对中共的政策的话都是非常拥护的，甚至是感恩戴德嘛，甚至是感恩戴德嘛。中共的一些政策或者一些运动或者一些思想主张，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嘛。哪怕是可能小有微词，但出于这种礼遇啊，这种礼遇，那可能也先只能接受下来。这个跟安可说的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问题可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继续往后了。下一个问题是这个回想 回想同学，你的一个新同学哈，你的这个问题，你可以简短的阐释一下你的问题。
哦，好的，上大学嘛，然后工作经历啥的都比较少，所以现在就是对于以后的，就是可能去读硕士、读博士，然后去当一个老师，就是这种就是读书还有教书这样的理论生活，然后它和一种就是那种能干各种的事情、能制作东西的那样一种实践，我觉得它是隔着一层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道路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今天刚好他就是看，他就是说，就是要一个教伦理学的教授，然后他本来就在学院里面，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光是一个读书的人嘛，然后其实就是他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里生活的，然后但他对于一种可能一种真实的苦难，一种比较的现实的一个环境，他其实是没有一个体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就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一种真实的，可能像西安的一个疫情，然后他们什么买不到菜呀，或者工人的他们在一个工厂里面的一个生活，就是跟这个是隔得很远的，所以就是这样对这种真实的一个隔膜，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所以在过一种比较虚幻的生活。
明白。哎，这个问题好像陈老师和周濂还讨论过，就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的问题是说，就是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吗？
对，所以就是像我学哲学也是一开始也是就是一种伦理学的一种关怀吧，就对于自己的处境的困惑，然
对，是。
后所以就是现在也就是说以后应该是怎样的呢？因为我一般都自己读书，所以其实对于这种文本的细读，所以就是也没有就是说没有就那种很细节的在意，然后提问题我就是。刚好想到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这种困惑的问题，所以就把它提了一下。
没事，这其实是挺有价值的一个问题的。就我可能想从一个角度回应一下，就是说，就说对，我们对，就是离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世界远一点的这种事件啊、事情啊，其实都，离得挺远的，就离得挺远的。它确实是会给人一种失真的感觉。这个陈老师在那个空谈那本书里面也聊过那个谈政治这个事嘛，就是好像大家都可能稍微爱谈一点政治，但是谈呢也就那样，就可能在酒桌上就是说谁谁谁政治局怎么样，然后一番高谈阔论之后，回家之后该干嘛干嘛，就是这种状况会给人一种这种失真的感觉，就是会让谈政治这件事情本身有一些虚假的这个成分在嘛。包括你刚才举到，关于西安疫情啊，或者，关于这个，打工人、流水线打工人等等的问题。但我想到的就是一个点，就是说，就是你自己或我们自己在过的这种生活，它也可以有，首先它会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就哪怕是做理论研究，就是主要是以读书和写作为生的人，他也会去经历那些真实的，就和真实的人和事去打交道嘛。这可能，但他可能会稍微可能比其他职业呢会少一些。那第二个是说，哪怕是做着这样的这个职业嘛，就陈老师经常说自己是读了一辈子的书，还有甚至有点羡慕那种就是做事儿的人嘛。但这种人其实这种读书的人他也有做事的可能嘛，他也有很多可能性的。就现在比如说就是现在的播客上面就有很多那种学术类播客嘛，一些就是中青年的这种青年的教师吧，或青年的学者，来做这样的学术向大众这种传播嘛，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吧。在这个做这种事情过程当中，还得经历挺多的这种事儿和具体的这种人打交道。 我觉得也是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笃实吧，就是我就说这两点。看一下其他同学有没有想。
对，我也可以可能从侧面补充一个案例吧，就是还相关度挺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可能我自己是做投资的，但是就是投资呢你就是投企业嘛，但是大家就会谈这个企业要怎么做，商业模式会怎么样，这个人要怎么样，团队管理会怎么样，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来都没做过企业，我们一直在旁边看，然后谈论了很多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就会，我自己的理解就会越谈越空，就变成一个好像怎么说，有点像不像比如说黑塞那个玻璃球游戏，就构筑其上的一个很空的东西，离真实的商业很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感觉这还是一个挺，就我们这个行业的案例是一个挺容易发生的事儿。那个这个好像中间这个沟是不太容易跨过去的，就是除非你自己去做企业，然后就有一些理解，有一些认识，真的是只有在那个角色上，这些东西才会长到你身上，只在旁边看是看不懂的，我觉得。对，然后对，就回到你的问题，那个我不知道那跟那个比如说演员体验生活有没有点相关，是不是跟你具体想研究什么相关，就是如果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是那种相关的体验，是不是还是需要的，我不知道，这个是我瞎说的。
说一下我的一个感受吧，就是啊，陈老师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他自己也说他读了一辈子的书，教了一辈子的书，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有现实感的一个哲学家啊，并不是说总是在那里大发空论的那种，就是。我觉得并不一定非要去，就是说你说你的这个读书生涯啊，是从本科到硕士，然后会读到博士，然后会当一个大学老师这样子，会不会离那种实践，你就具体的那种实践工作太远了？我觉得这取决于你怎么去怎么去当这个老师吧，特别是你怎么去处理去处理自己和现实生活的那种关系吧。因为在我看来，从陈老师的很多文章里面，我的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陈老师他对自己周边的这种现实生活是很有感知的，很有觉察的。甚至我觉得那种觉察他不一定比很多就是扎根在那种具体的实践工作中的人差，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就是，用通俗点说，就是很接地气的一个做理论的一个哲学家吧，就是，我觉得就是需要处理好，就比方说啊，就是，因为不管是你是怎么样啊，就是说的话，哪怕是你，你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知识圈子啊，就是，但是你总还是就是抛开你的阅读、思考、写作之外啊，你总还是会有很多时间，也会有很多机会和这个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去打交道嘛，是吧？比方说，你要办一些事情呢，会跟很多的，是吧？事业单位啊、机构部门打交道嘛，你会跟不同的人也会有所接触嘛。因为陈老师的话，他的一个在我看来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他好像会跟社会上好像形形色色的人都会去有交流，有聊天嘛。然后他也早期的时候他也很喜欢去旅行嘛。其实这些途径来说都会怎么说，都会去帮助他，怎么说，都会去帮助他做理念，做出更好的这种理论性的工作吧。如果说只是一味的扎根在书呆里面的话啊，没有更多的这些现实层面的接触啊，或者说现实层面的感知的话，我觉得那肯定做出来的理论那肯定就是没有价值的理论。 我觉得你应该是，比较关心你，就是在我看来啊，你可能就是比较关心或者说比较担心自己这样一路，如果说从本科读到硕士，读到博士，然后又去当一个老师，这样子的一种，理论性的生活会不会没有价值？我在想是不是你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好，我要说的
对，
就是这，
有关系，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
我觉得刚才，蔡同学还有要补充的吗？如果没有，就是说，我觉得刚才有一个问题可能值得继续，我们想可能后面继续讨论的吧，就是关于这个理论研究啊，理论研究算不算实践活动？算不算实践活动的这个问题？好像我看群里也有同学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往下，我们继续往下。下面就是夏兄的两个问题了啊，夏兄你来简短做一下阐述呗。
好的，我那个就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就是第一章应该是最后一段最后一句，对，他提到，陈老师提到说这么一句吧，就是理智是文字时代人什么领会世界和自我领会的有机部分，然后大概说了一下，说从而形成理性人的新型人格，就是我想理解一下，因为理智好像就也没有解释嘛，他就直接在这章出来了。到底他是不是就指这个论理啊、伦理的论理这些东西？是有这么一个说理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如果不去围绕着惯性或者日常的生活，他们不去论理，是不是就不是这种理智？他到底意指什么哈？就是连着的是说，所以他就怎么说到这个德性深入理智，就在当代。为什么又说这个种种的德性必深入理智？感觉他这又是个实然的描述，好像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当代或者说这种德性啊，就是跟理智有密切的联系。因为他前面好像举了个例子嘛，说从最早的就是拿勇敢那个例子，他说勇敢最早是天生的，或者是说在神话那个。古希腊神话那个之前的神话阶段，那后来勇敢就融入了一些知的这个要素，或者说勇敢的概念在发生变化。那他想表达说，德性是不是在当代也在发生变化？就整个就是这一句话，他就把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可能就跟理智、伦理、说理、德性之间好像有一种关系在这里面啊。好的，
OK，你就什么是理智啊？
我也补充问一下，接着夏兄这个问题，就是说，从而形成理性人的新型人格，那这个新型人格是针对什么旧人格说的？就这个旧人格是什么呢？是，比如说海德格尔说的常人，还是什么东西？对，我补充一下。
他这里应该是说，就是理智的引入嘛。但以前可能是对比是没有理智，所以得搞清楚理智这个含义，对吧？就是，
对，就没有理智的那种人格，我想说，那是什么样的呢？
我只想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陈老师这里的理智是跟那个感知相对应的，他这边的理智应该是指说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吧，就类似于，就是我们一个感知嘛，就是说我们从身体上的就是一些感受，然后理智就是跟它相对应的，就是他说的之前我记得他有本书讲的就是这个嘛。所以就是他这个理智的意思是我大概理解这个文本的意思，就是说从书本上获得知识，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些那个伦理学的知识是需要从这些文本上了解到的，然后他的意思是，哎，原话是什么来着？就是他说那个德性必深入理智，意思是说我们的就是我们在学习那个伦理学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德性的对应的是德性嘛，然后德性是在就书本上的这部分知识，也就是说理智这边获得的，我大概是这么理解这个文本的意思的。
好的，其他同学呢？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种作用可能是双重的吧，一部分可能呢就是增加了一些东西嘛，就是说，你好像最开始那个理智的那个模块，我瞎类比吧，就理智的那个模块你本来没有或者很小嘛，然后那个模块就占了一大块，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或者求知生活中，或者反思这个历史啊、政治啊、伦理这些问题上，你多了一大块。多了一大块这个小积木吧，就是这种理性的、理性的、理性的、理智的，这种求真的这种，比如本来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是相当边缘的嘛，就把这个部分扩大了，这是第一种解法嘛。还有一种解法就是敲掉嘛，就是说你本来是有理智的，或者说你的源头上是有理智的，但是呢，你的这个理智啊，被这些从小的到大的教育，对吧？比如社会文化，比如媒体，比如天天刷的这个新闻，把被这些东西盖住了嘛？盖住了，你就需要什么呢？这个是增加嘛？这个就是锤子嘛？锤子把那些敲掉嘛？把那些蒙蔽掉你的理智的东西的敲掉，比如说宣传啊、灌输啊，还有新闻啊、广告啊这些东西敲掉。把这些东西敲掉以后，你那个理智的那个小模块就更加的凸显了。或者跟他让他显露出来了嘛，这个是不是有点海德格啊？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就把那些掩蔽掩盖的东西把它敲掉，用个锤子把它敲掉啊。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动作嘛，把那些就像搞一个雕塑一样，对吧？把那些敲掉那个什么本真的或者是核心的理智的新型人格，它就凸显出来嘛，彰显出来了嘛，就像一个你敲一个雕塑，对吧？敲一不是有一次有人说那个雕塑嘛，对吧？雕塑就是说你的人格已经在里边了，只是被很多外面的那些石头盖掉了，你就把那些石头敲掉嘛。一个是加法嘛，一个是减法嘛。而且我认为这两种加法和减法是双重的嘛，应该它不是一个单面的嘛，它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嘛。引用个词吧，海德格的词什么？两头的声送传达是不是有这个词？忘了，又瞎做个类比吧。就说完了。
对，好的。这个我做一个补充，就是说，在那个《哲学科学常识》那本书里面，其实他已经用过这个词，就是理智嘛。就他本来可以用理性的，他说理智的时候，他是直接统称了一个叫理智时代嘛，理智时代。他说的这个理智时代呢，是从公元前800年开始一直到今天。对，所以他和这个一般的理性时代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公元前800年的时候开始了人类的这个开始有了文字，然后有了这个信史，就是比较可信的历史吧。然后人开始了反思，然后比较重视常识，重视经验，就这种理性的态度，可以说是这个所谓理智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理智时代之前，陈老师认为就是那种所谓的感应思维统治的时代嘛。那他比如说他说举个例子，就是说，人类走出这个就走向理智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废除了殉葬制度嘛，就是人殉嘛，以人殉葬的这个习俗被废除之后，他认为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他这个理智时代呢，可以我觉得可以跟那个所谓文字时代，他经常说的这个文字时代，有一个对应嘛。他之所以没有用理性时代，是因为有的人也把启蒙时代称为理性时代。但是启蒙时代的那种理性，好像跟陈老师说的这个理性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那个理性的话，可能有很强的那种科学理性的那个味道在。但陈老师说的这个理智的， 它是从公元前八百年开始，就在我们中国的话，就是从孔子那个那代人开始。那在古希腊的话，那就是从苏格拉底前后啊开始，就已经有了文字，有了这个信史啊这些特征。所以说他说的这个理智和文字的出现和使用是有很紧密的一个关系的。所以这个理智大概可以把它想成一种文字时代，或者理性的这么一个时代。这个理性呢，是跟出名的那种感应的那种思维就相区别的，就那种神神鬼鬼的那种思维，就是相区别的。他是，我想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对，我就说这一点吧。
对，我觉得有启发。那绝非这里面德性生如理智是怎么理解啊？如果基于这个理智的话，
我好像之前一个同学已经讲过了。我的理解就是，就他的意思，其实因为我们这本书都在谈伦理学嘛。
对，
我们
是
他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过，就是以前的你说古希腊人把勇敢，把在战场上杀敌这个事情，应该勇敢当成天经地义的事嘛。但是到了苏格拉底那个地方，他就要问为什么，什么是勇敢嘛？什么是勇敢啊？就是要去探求这个背后的这个道理嘛。那他就已经开始把德性深入理智，我是这么来理解的，就是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规范，还得去追索它背后的那一套道理，弄清楚它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就我是这么来理解这个所谓德性必深入理智的嘛。就举个简单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觉得爱国是一种道德规范嘛，啊，你不爱国的话，那可能百死莫赎，现在好像是这种趋势哈。但那如果是你是一个理智时代的人的话，或者你具有这种所谓的理性人的人格的话，你就得问一下为什么，就什么是爱国，然后为什么爱国就是会可以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啊，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就像他们去区分这个勇敢和鲁莽的区别一样嘛。那爱国是不是也有真爱国假爱国啊，我瞎说哈这种区分，就这样的一种状态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种你具备了理性人的心型人格。是陈老师用这个心型，反正我理解是说他一方面可能你是说要区别于出名的那种感应思维来想问题，一方面呢就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讲的话，新旧之分在很多问题上我们还不够理性嘛，和不还很不够求真嘛，我是这么想的哈。没了。
对，我其实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德性深入理智有两种理解。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比如说文字时代这种理智追求所以然，有系统说理，对吧？然后这个过程或者说这个追问就必然会导致说我们对伦理问题的日常问题的思考，从日常的困惑就会用文字理智的方式去追问，所以这个时候叫做德性深入理智。还是说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文字时代的发展，所以有德性的人或者说是这种勇敢这种德性的概念在发生变化，它跟理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融合。我不知道这是哪一点啊，就是我说的是两种情况。
我就是想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勇敢可能不一定非得要把它这个其中的道理说出来，它才是勇敢啊。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吧。就应该不是这样子。然后我想说这里面可以联想到陈老师之前讲的那个成型嘛，然后这里面的这个深入这个词语其实也就是一个成型的一个过程。文字时代它本来也就是能让很多道理得到 成型的一个这么一个时代。我觉得可以引入成型这个概念来理解深入这个词语。